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上个礼拜哦，微软 Microsoft Bill Gates 离婚的消息，相信震惊了全球，也刷屏了大家的新闻。为什么事业成功啊，也忙着关爱世上很多慈善工作，恩爱多年的夫妻呢，竟然27年的感情，最后还是走向家庭的破裂？那很久有爱的家庭到底要如何来经营？人有钱，我们知道可以买房子，可以盖房子，但是有爱才有家，我们需要有耶稣的爱，能够把房子里头的人变成。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爱人如己，我想这不只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团契里头，当我们欢迎新人的时候，我们会表达这样的爱，更重要的，让我们朝夕相处的家庭里头，尤其我们疫情之下一天24小时，我们跟家人基本上就是整天关在一起，这是最容易考验出我们家里头用爱所建构的家会不会动不动就爆发一点点的冲突，毫无遮掩的紧张。感谢主，今天预备了腓立比书2章1到8节的经文，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劝勉，一起来学习腓立比教会他的信徒保罗勉励他们要有一个福音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学习在经文里头的教导，谦卑合一，我们要能够舍己为人，以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也鼓励你在家中的话，你打开你的圣经，在腓立比书2章1到8节，我来攻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心中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圣灵预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今天在敬拜里头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以致我们在属灵教会的家，在我们属世的家里，都能活出讨主喜悦的生命。愿主的名被高举，主的爱被彰显，有爱才有家，我们都能够成为传递主爱的器皿，福音流通的管子，成为家人们的祝福。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的上文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在1章27节说到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相称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文绉绉的但其实它的原文是有配得、合乎，还有对得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不是这是对得起基督为我们舍命所流出的宝血，那赐给我们福音好消息。当时在腓立比教会呢，就有两位很重要的同工，有阿爹和寻都基，彼此不合，所以保罗在经文里头就劝勉要教会合一，信徒们要有同一个心智，要在主里同心共赴一轭，才能够像经文这边讲的站立的稳，才能够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而我们的个人家庭呢， 又何尝不是要在主里同心，才能够有家庭的更新？家庭更新就是我们这个季度教会的标杆。所以今天弟兄就用这经文里头的三点来我们一起勉励，要有爱的基础、爱的表现以及爱的动力。第一点，同心合意是爱的基础。在一二节的经文里头，保罗就提醒我们，以与基督的联合可以得着鼓励，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坚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心，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在圣灵里头享受团契，经历家人的怜悯同情的心。有这四种，大家可以数一下，有这四种爱的基础，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能够活出同心合意的生命呢？是，实际上很有可能我们家人们彼此个性大不相同，出发点也好不一样，服侍的节奏南辕北辙，但都是说为了家人们的益处，可不可能？其实我们先不要想我急着要去改变对方，不要想说我只要眼不见为净，我消极的抵抗，我躲一躲就好。既然是同一家人，就要以基督里的爱心来彼此关心，为对方的祷告，为对方安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彼此的爱心当中，圣经也教导我们，那是圣灵所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说我要得到的安慰，我的成就感，我的自我肯定，那肯定是来自世上的工作，来自世界的价值。但坦白说，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里头，这样的一个目标又是何等的虚空，何等的变化无常。感谢主，我们因为在基督里头，却能够得到最真实的安慰和永恒的确据。这是神的话语，是来自家人最真诚的关心跟祷告。我们在圣灵里头，像圣经经文所说，圣灵里头的团契，让我们学习能够放下这些批评，跟能够去体谅家人，有爱心耐心地去聆听，在灵里头沟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自私地只顾到自己。有人说呢，在家里面最遥远的距离，其实是当夫妻吵架之后，丈夫会以为说老婆在生气，其实他太太是睡着了，你说看气不气人。所以很糟糕的就是这三个字，我以为你生气了，我以为你喜欢这个，我以为你不喜欢那个，最后呢我还用我以为，我帮你下个结论 period， 就是把我的价值观，把我的看法就硬套在对方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以为，常常也变成我们家人或是人跟人相处之间沟通还有关系的阻碍，这不就也是一种骄傲在试探吗？曾经有一对老夫妻他来分享，他们家弟兄总是把鱼的下巴留给喜欢啃骨头的太太吃，那姐妹呢就是把鱼肚鱼的肚子这个没有刺的地方留给怕有鱼刺的先生吃。结果结婚30年以后才发现，原来先生喜欢怎么样，喜欢吃鱼头，那太太呢她更喜欢吃鱼肚。彼此因着爱我以为，但却误会了家人们真正的喜好。所以一旦全都用我以为做出发点，原本是好的意思，本来是美善的，也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误会。我再举一个我家的例子，每次我家温蒂姐妹呢，她在打扫家里的时候，一定会要我离开我的书桌，带着我的笔记电脑，带着我的圣经注释书，你到沙发那边去，我现在打扫书桌了。一下子她又要我说，你离开书桌，你到3楼上面去嘛，对，她要打扫沙发了。我想我们做弟兄的应该要很贴心的说，多问一句，今天你需要我帮忙吗？将心比心，赶快搭一把手，离开书桌的时候就把椅子给搬下来，离开沙发的时候把沙发挪一挪，温柔的说一声谢谢你。要不然感觉他很辛劳， 老是追着我跑，追着我去打扫。我以为姐妹今天可能对我不太爽，找我麻烦。等到我下一次打扫浴室吸地毯的时候，我看你往哪里跑，是不是？当家人们，我们夫妻们相处的时候，叫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理解，有相互扶持的心，还很重要，你要有付出的行动，还可以避免误会，免得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在这个屋檐下头，但是心却渐离渐远。婚姻是上帝所设立，而这个家呢，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不是要忍受这个家，而是要在这家里头能够去享受。因为忍受两个字，你听起来就肯定很难熬嘛，肯定是很痛苦的。在传道书里头，所罗门王这位充满智慧、财富，还有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君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呢，莫过于和所爱的妻子快活过日子。好像一个拥有全世界的人呢，他回过头来所珍惜的呢，就是最简单的幸福，与所爱的人快活度日。那基督教今日报 Christian Daily 有一次也分享我们湾区大家很熟悉的 Warrior 勇士队的篮球明星 Curry， 他太太三个小孩的家庭生活。 Curry 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他跟他太太呢，是当时他们在教会他们高中的时候所办的这个营会里头认识的，所以一路走来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他们经营家庭的重要关键。即使再忙，主里头的同心是他们在家庭中一个爱的基础。所以呢，他们会保持跟上帝的连结，每天晚上能够一起的祷告，分享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想，婚姻不只是浪漫，神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更重要的是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在这个设计当中能够修剪彼此的有棱有角，又会舍己。就好像今天我是一个马拉松选手，我去挑一双我最喜欢最合适的一双跑鞋，一双球鞋，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每一天的锻炼当中，其实我还不断的在跟这个鞋子在磨合，不断的磨合，在奔走恩典的道路上面还在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基督里同心合意呢，是爱的基础，是我第一点要分享。第二呢，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尊重家人是爱的表现。经文这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说我要顾家人的事。保罗这边呢，是提醒腓立比教会，也是提醒我们，谦卑是合一的先决条件。没有存心谦卑，实在也不会去尊重家人。这不只是在神的教会如此，在我们个人的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第三节经文这里讲，凡事不可结党，不可结党。我们会以为，哦，那可能是帝王将相还是富豪人家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圣经的新译本，他把这个结党翻译成或者解释成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不顾到家人。这就是一种骄傲，对家人的不尊重，更不是爱的表现。丈夫妻子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本来就不是一样的，家人相处也不是比较谁比谁强，不是较真的说是今天我对你错还是你对我错，是没完没了争执不停，而是要学习的去欣赏对方，尊重对方，因为神跟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所以保罗这边进一步来提醒我们，要先顾别人的事，再顾自己的事，这是一种爱的尊重。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是乐意要考虑到家人的需要， 人有不同的需要，而且要能够一起来享受和睦的爱，放下自私骄傲的自我，成就神就要赐给家庭里头的美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愿意去委身，愿意用爱来服侍，把家人的事放在前头，自己的事放在后头。有位老太太说，她老公的缺点很多很多，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数都数不完，而她的优点少得可怜，就那么一个，少得就像太阳只有一个一样。他们的朋友就问着老太太，那为什么你们结婚了半个世纪还能够这么恩爱呢？老太太说，因为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星星就不见了。哇哦，这是很有智慧的，要去欣赏家人的优点，而能够去包容家人的缺点。但是若是吵架了，家人难免有这个情绪上面各样的一个争执的时候，当两个人都不在林里头，那怎么样来恢复关系呢？只能去亲近神。因为圣经里头就教导我们，二人要成为一体，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个灵，与主成为一个灵。当两个人都亲近主的时候，结果就亲近在一起。家庭是我们生命被栽培，也是我们学习成长、贡献、学习负责任的地方。就像主耶稣来，我们都知道他来是做仆人，就是牺牲、给予、贡献和服侍啊。所以我们家人乃是要彼此服侍，不是为了想要得到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学习能够付出什么。而家人之间的合一，我找了一个有点抽象的图，但是就像投影片这里头，好像假如家里五个人，就像五个圈圈，彼此重叠，不容易的。中间有可能有一个五分之一的重叠，是一个合一。我们可能说好哈利路亚了，因为我们还有点重叠。但是坦白讲，我可能还保留那五分之四的自我，还有一大块的，我跟家人是要磨合的。只有当家人们以耶稣为标杆，他有一个心要来更新家庭，朝着神的一个目标去靠近，彼此尊重跟接纳，不然家人这几个圈圈，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止可能没有交集，可能就像东离西有多远，你跟家人的关系就有多远。求主帮助我们。我记得以前在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必须要早上7点以前就要出门，到晚上将近10点才能够回到，每天15个小时在外头工作忙碌，但回到家偶尔还要参加一些国外的电话会议，或者是处理一些家庭事，很容易就会把家人给疏忽了。那时候我下班回家的路上，这路上大概20分钟，是今天赞美小组所分享的这五中百合花，那是我最常唱的一首。若唱诗歌，我也是祷告，尤其回到家里头要用钥匙开门，那个打开门那个 moment，主提醒我，真是不要把工作的情绪，把那个压力带回家，试着挤出一张微笑的脸，因为家里的太太真不欠我什么，我不要臭着一张脸回去，把那个压力一股脑儿就认太太是我的焚化炉，是要帮我烧垃圾的，一股脑往那边倒。求主帮助我们，不小心那可能你的太太就成了你的受气，结果呢可能整个晚上家里头就搞得乌烟瘴气，后院起火。而上个礼拜我们从媒体里头也知道 Bill Gates 他们夫妇两个也为了家事的分工，小事情也会起争执。所以我们要注意这背后的核心，其实就是圣经当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只有四个字，而是要有生命的活出来，家人也必须要透过这样的关心，才能够表达出一个感恩，才能够有贴心的行动，有这个爱。微玉说，家人彼此呢，我们家人是彼此的接受， 不是忍受，是彼此的支持，而不是去支配家人，要能够去安慰，去慰问家人，而不是质问他。要道谢，也要道歉，要认错，更要改错。说改错很重要，其实这些都需要我们花心思。有神所赐的智慧，把家庭家相处，大家生命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品质给提升。家人们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好像以前我记得我们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比21分的，先让对手20分嘛，对不对？你让对手20分，因为重点是家人的相处，不是今天要争的你赢我输，还是我赢了，不是争那一口气。家人的共同兴趣能够培养了，坦白说，你还多了一生一起运动、携手同心的伙伴，不是更好吗？所以把神，今天我们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家庭其他事情就顺利了。但相反的，今天我把事业、我的成就、把我孩子的成长变成了家庭的偶像，替代了基督是我家的，他就转移了我们的焦点，变化了我们的生命。家人们就容易变成好像形同陌路的室友，就像 roommate， 只是坐在一个有形的合体下头，但是却没有生命的共同。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头要能够学习尊荣家人，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待家人，不要斤斤计较。因为我也刚好今年我们也是结婚27年，跟 Bill Gates 一样，学习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讲道理的，学习在家里头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去求那个公平的。讲条件的爱那是自私的，讲求公平斤斤计较的那是无法长久。家庭真正的核心价值是要从只有我自己转化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转化到我们是一家人。然后连我们自己所爱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包容、去关怀、去沟通，那还说什么爱人如己？让我们去爱隔壁的邻舍，爱教会，甚至说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那我都不认识，这辈子可能都碰不到的那些人。所以主的教导真的是很深刻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对我们在教会的家人，只要只是蜻蜓点水见面 Hello 两秒钟，难得见面寒暄两句话，微笑打个招呼，各忙各的，那不会有生命的改变，这个家的氛围也不会有更新。所以家庭爱的箴言呢，我们要说的真的是不要想去改变对方，我们应该要改变的是自己，透过祷告求主来转化自己的生命。一个例子一个今天我家的例子，好像我家晚餐通常就一道菜，比较简单，也少花时间，也怕胖。但是每当我洗碗的时候呢，就感觉我家今天好像来了4-5个客人一样，因为我们家的厨房会是这个样子的，锅碗瓢盆哇，塞满了整个厨房 countertop sink 里头。有时候洗碗洗着，你可能要咬牙切齿。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有这样分享的时候，有弟兄就鼓励我，当帮家人洗碗的时候，你可以唱一首老诗歌，也是老诗歌，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哇哦，太好的提醒，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不只是诗歌，当你真的洗着碗的时候，尤其后面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会感觉到后面的人在偷笑，你会看到我的太太在那边，我觉得她的表情告诉我，可能她待会她会帮我切水果。所以这是一种爱的互动，当我们心里头真是有基督活着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一个提醒。我要感恩今天我在家里头有一个爱的晚餐，而且学习的感恩就是说我能够站在家里的 sink 前面来洗碗， 我不是今天我是出差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饭店里头可能叫做 room service， 一个人孤单的对着那一盘菜。所以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当你亲近主的时候，当主改变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哎，对方有一点改变，这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奇妙的工作。尤其是尊重家人，真是需要靠主的怜悯，要主的怜悯来带领我们这样一个操练，这样一个更新。第三个，今天要分享在第五到第八节的，就是当以基督的心懂爱的动力。经文也说到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学习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么谦卑顺服，舍己为人的样子。这里经文的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学习耶稣，要学习耶稣那么谦卑顺服在主爱中的付出。因为靠我们对家人那一点点的爱做不到，更做不完全。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很豪气地说，我可以包容，我可以忍耐，但是当我压力大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心里头那个声音 Leave me alone， 你别来烦我，就爆出来了。所以当保罗这边来教导的时候，信徒要在基督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圣灵同在。而且之前第二节二章第二节经文就提醒我们，真是要与家人的心思意念啊，还有爱心要相同，明白在基督里合一的重要。所以在家里头合一的重要，这是主的教导。我们也要明白耶稣这边是如何谦卑舍己呢？第六节这边经文就说到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在新译本的翻译里头就是说，不以自己与神的地位平等，也就是耶稣没有利用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来解决世上罪的问题。 No， 没有，耶稣他是无私的奉献，自己道成的肉身，卑微自己，存心顺服，用奴仆的形象和人的模样来服侍人。在腓立比教会那个时代里头，仆人的意思其实就是奴隶，何等卑微，但神子耶稣就是这么的去顺服，他甘愿舍己，来显明神的公义跟慈爱，为我们罪人的救赎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在这十字架上也救赎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得以与神和好，使我们有新造的生命，也是我们家庭更新所要依靠的，也是到回到主的面前。因为当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回想我们当初成为基督徒决志祷告的时候，我愿意耶稣你来帮我，我们结婚的时候也说我愿意，但其实背后这个爱的动力都是效法以基督的心为心，四个字，甘愿舍己。因为我愿意认罪悔改，让耶稣做我一生的救主，因为我愿意与我所爱的人结合，结成一个家庭，享受那磨合的过程，与所爱的人能够付出代价。所以当家庭闹矛盾起争执怎么办呢？再说一次，只有回到基督里，靠主的恩典，愿意向家人说对不起。所以要为家人们祷告，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家人的生命能够越活越有福音的样式。 而且一个祷告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是以基督为榜样的家庭。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家庭里头都有祷告的祭坛，家人能够一起祷告分享，孩子们也能够明白父母的压力辛劳，而做父母的也理解孩子们他今天他这个礼拜的各样的难处。家人们手牵手心连心来到神的面前，使得家成为一个合神悦纳的，能够敬拜能够亲近神。曾经有位师母笑着说，他说他一生当中嫁给五个不同的人，五个男人。我说哇，师母怎么可能离婚改嫁还要结婚五次？那个师母进一步就解释，其实他所嫁的那五个新郎其实就是牧师他自己，同一个人了。怎么说呢？因为随着年纪，随着环境，随着生命的成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断在改变。我们的身体、心灵、家庭、婚姻来说，都不是多少年前那个二十几岁刚结婚那个小伙子了。所以更准确的讲，是这个师母经历了牧师五个阶段不同生命一个改变。这就好像是，就打个比喻，嫁给了五个不同的男人。这句话去想一想，真是有道理。你结婚三十年、五十年之后，或许搬了很多次的家，白头发也增加了不少，膝盖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使、那么强壮，但唯一不变的是对婚姻的承诺，是家庭的盟约。就像基督爱教会，是委身付出，是救赎牺牲。而家庭的盟约也不是当时的你情我愿而已，更是要有神在这个当中，让家人成为生命的帮助。感谢主，家人们彼此的互补，在主里头我们有感情的，有心理的，有经济的，有各样的支持帮补。这样子我们依靠着主，我们的家可以快乐的像天堂。要不然我们要讲，我们的家也有可能痛苦的像地狱，看你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家。所以家人的相处要以神为我们一个家底头的平衡的支力点，大家各退一步，但是要往神的方向去靠近那一大步。就像刚才那个五个同心圆的图，希望能够往那个同心去迈进。而且我们家人是同坐一条船嘛，要齐心往一个方向去。然后今天有些家人他要去 Yosemite， 要去 hiking， 要去 camping， 露营爬山，但另外几个人说，不，我今天要去 Monterey， 我要去 Carmel， 去看海，我要去吹风，那哪就去不了，不是吗？要去接受我们家人之间有这个差异，用爱来包容。因为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神的立约之爱啊！我们只有回到十字架，回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因着耶稣的爱，那信实不变的约，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家。学习神，他是以积极主动的爱，积极主动的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当以这样的一个慈爱来吸引我们的家人。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活出爱家人动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家庭才会成为福音流通的管道，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最后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两个充满爱的聚集，来祝福每一个神国的子民。一个是教会，我们都很熟悉也理解，另外一个就是家庭，就是家。教会和家都是我们与家人们一起敬拜亲近神的地方，是家人彼此爱祷，家人彼此帮助，生命成长的地方。家也是我们的避风港，基督是我们属灵的遮盖。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求家庭更新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彼此谦卑关怀的生命共同体，就是 但经文里头所说过的葡萄树与枝子的连结是那生命的连结，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爱才有家，我们才能够使我们属灵的家还有属世的家成为容身一人充满爱的聚集。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使用今天腓立比书这八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要谦卑合一，要甘愿舍己，以致我们行事为人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构家里爱的基础，尊重家人来传递爱，以基督的心为心，坚固爱的动力，在我们属灵的家属世的家中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更新家庭，领受有爱才有家，学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